朝鲜半岛局势紧绷，美中关系出现大转弯，美中台关系将如何受影响？台湾公民李明哲被中国政府羁押调查近30天，民进党政府营救李明哲有哪些选项？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6号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张佩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今天的讨论。今天晚上我们要带您关注朝核危机如何牵动美中台关系未来发展，以及李明哲案的最新进展。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在台北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佩芝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佩芝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这个北韩呢果然是不负大家的期待，昨天热闹的阅兵呢今天又发射飞弹，虽然失败，那么朝鲜半岛的情势呢仍然是在这个继续的这个紧张的展开当中，我们究竟要如何的来面对，这其实是大家都在关注的议题。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所为大家在台北请到的呢是两岸问题还有这个全球国际关系的专家，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汉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博士再度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佩芝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谢谢博弈，也欢迎吴汉博士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在华盛顿美国之音演播室里，我们很高兴请到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来参加今天的讨论。赵岩先生你好。
你好佩芝，博弈好，吴教授好，大家好。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朋友请拨打00801-148-940。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直播，请您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也就是 VOA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的脸书主页，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您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发表您的看法。4月15号星期六是朝鲜开国领袖金正日辰诞辰105周年，当天朝鲜罕见地邀请130位境外媒体进入朝鲜采访，观赏大规模的阅兵仪式。隔天朝鲜从新浦市发射导弹，韩国军方表示这次试射以失败告终。在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美朝之间紧张局势似乎一触即发的重拾，美中关系出现大转弯。川普在竞选期间时常把中国拿来当箭靶，强烈抨击美中贸易的不平衡。不过在川喜会前，川普发推文表示和中国的会晤将会很困难。不过川喜会后隔天，川普发文表示他和习近平建立了善意和友谊，但要贸易问题仍然要继续观望。川喜会后不到一个星期，川普和习近平星期三就朝核危机再次通话。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我昨晚和就朝鲜威胁和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很好的通话。川普总统在另外一条推文中说，我向中国主席解释了，如果他们解决了朝鲜问题，那么他们与美国的贸易交往对他们来说就会变得更好。他星期四进一步表示，我对中国适当处理朝鲜问题有很大的信心，如果中国无法做到，美国和他的盟友会这么做。除此之外，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他和习近平之间的化学反应是积极的，而且他们了解彼此。那么我们就要请这个赵岩博士来分析一下，您是怎么看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之间这种关系的大转弯？
你好，对不起啊，我首先不是博士，只是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小学者。那么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在杨洁篪来的时候，事先就给川西会有一个定义，他说那个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那个的不久的会面将是历史性的。那么这个历史性的高度呢，他提前就给预报了，就说有 尼克松当年访华会见这个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这样的历史高度。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大家说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在否定。那么我就说，我说他那次跟这个提勒斯在这个白宫会谈的时候，如果提勒斯和川普对他所讲的问题不满意的话，川普不会给他七分钟时间在这个过道跟他握握手，还谈了一些问题。那么事后呢，提勒斯又去这个韩国，又去中国。那个时候的很多这个专家和学者，无论是大陆的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海外的右派还是这个爱国派，包括这个美国五角大楼啊、CSIS 这些专家，他们其实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已经走眼了。现在是很多人都找不着自己的位置了，你赶紧转向，那个转得非常急，脑筋急转弯，转得非常快。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对川习会这次这个的高度，杨洁篪是那样定义。当然他定义只是他说，但是做事和决策要习近平和川普来定。那么习近平这次到这个佛罗里达，我们也去了，热烈的欢迎他，那是另外一个话题。确确实实让川普和这个美国政府呢感到这个非常的意外。那么他不仅这个说了一千个理由，我们有一千个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这个破坏中美关系，这个话说得非常好。那么到他走以后呢，这个新闻界很多这个现在还都没有报。那么呢，我在推特上看，因为他这个回程的时候呢，他的飞机起飞不久，这个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美国的新闻媒体都报。我在分析，哎，少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带来这个参谋长叫房鸿辉。那么他留在美国，事后这个在房鸿辉之后呢，又从北京又飞过来很多人，大约这个有几个团队吧。那就是习近平在这次两天前、三天前跟川普通话的过程当中，自己讲述得很清楚。那中美在这个人文交流啊，在政治啊、外交啊、军事啊、文化以及贸易谈判上，和这个网络问题以及这个黑客攻击的一些事情，都要全面的进行这个重新的梳理。他的原话是这么讲的啊，就是说，中美两国确保总统来访时啊，有些问题要解决，一个是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的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及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的机制，就是我为了大家理解清楚，我把这个原话念一下。那他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双方团队要密切合作，确保总统先生年内访华，取得丰硕成果。这个年内访华指什么？也许是19大之前，也许是19大之后。那么这两个人的会谈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对金三胖的就核危机问题解决。那么这次电话我们也看到了，川普说我们希望这个中国自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相信中方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得很肯定。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和盟友也要进行，就是我们把重复这个原话，就是为了分析什么意思。那原来呢是中国自己可以解决，因为这个矛盾这个问题本身制造就是由中方制造出来的，由中共的这个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因为他满脑里都是毛泽东思想，满脑子里都是金日成的思想，包括现在的是中共党内三号人物张德江，金日成大学毕业的，还有这个党内现在五号人物这个刘云山，这两个人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后代，而且呢对这个朝鲜的政治制度是倍加欣赏。第一，他们高举这个社会主义大旗；第二，他们又是可以搞世袭制的传统传下去。那中共现在搞的是什么呢？搞的是集体世袭。
是，
所以他们呢在这点上有切合。那么习近平这次来，让大家都大跌了眼镜，他完全打破了这个党内的这个不同意见的这个想法。他全面的跟美国合作，我刚才前面说了已经几大方面。那么到十月份，十九大开的前后，应该是十九大之前嘛，他去中国，三胖的问题必须解决，怎么解决？那具体的方案，房鸿辉也罢，还是具体的专家，都要拿出一个 非常详细周密的计划。
是好，谢谢赵岩先生。我们来问，请问一下台北的这个武汉博士，那么在台湾的方面是如何看这个美中关系方面出现这个大转弯，美中的关系这样似乎热络起来这样一个情况？
在台湾方面，当然基本上对于这个美中关系的转弯，大家都抱以这个非常警惕，尤其对这个执政当局来讲，本来执政的这个蔡政府是这个亲美日远中国，那可是现在美中关系一下搞好了之后，那么将来这个美中台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去安排，要布局，可能要大费周章了。那么当然这个尤其对于这次这个朝鲜的问题，那么朝鲜问题也具有一种某种示范的一种作用，也就是说当它变成一种区域冲突的时候，那么两个大国之间它会不会进行某种共管的一种机制。那么像这次朝鲜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我们看到这个核试的危机啊暂时解除了，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导弹试射搞笑的让它来失败，那么是那将来台湾如果台海出现了这样的紧张局势，美国跟中共之间它会不会达成某种协议来共同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在台湾好好深思的一个问题。
是，好，谢谢武汉博士。那么赵岩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个朝核危机对那个美中台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对美中台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有人说这个解决朝鲜问题，大陆会用一种方式来交换。那么，包括这个，我在佛罗里达还听说习近平在里头跟川普说，那个你来解决这个朝鲜半岛危机，那我就来统一台湾。事实上没有这样的事情，那都是很多人靠自己的臆想，他不是靠客观实际的问题的进展的分析。那么呢，习近平如果说对三胖有一个大动作的话，那我觉得他下一步对体制内和大陆内部的整个的国家的社会形态的转型会有一个相应的改革的全面的突破。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学课本里讲说，蒋委员长经常说让那个安内必先攘外。事实上现在呢，说中国大陆现在因为转型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很多社会问题，包括党共产党内部它很多存在很多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在三次这个大历史转折期，一个是1950年，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这个对美国和联合国的战争，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全面的崩溃，那么在世界舞台上最后剩一个阿尔巴尼亚，那个外交的小伙伴非常的之惨，最后这个国家差一点崩溃了。那么第二次就是由于邓小平这个也是独断专行，毛泽东也是独断专行，但是邓小平顺应历史发展跟美国合作打了这个越南，打了越南以后中共才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人民的支持，搞了这个整体的国家的这个经济改革。当然政治改革他想进行180度，邓小平没有这个能力，他也没这个勇气，没有这个魄力。那么事实上进行了90度，还有90度需要下一个这个接班人和历史人物来完成。那么这个历史人物既不是江泽民也不是胡锦涛，历史的大任可能就在放在这个习近平身上。从哪开始？从三胖开始。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佩君。那么首先还是想继续请教在华府的赵岩赵先生，就是究竟这个美国跟中国要如何来对付朝鲜？第一个就是，虽然我们看到中国对于朝鲜已经下了一年的禁煤令了，就是禁止煤炭从北韩进口，但是呢，有分析指出说，这个中国对于北韩最近一段时间的这个贸易量啊，不减反增了，所以就好像给予外界一些想象，就是说你中国是不是这个想要制裁北韩只是做做表面功夫，嘴上说说而已。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在海湖庄园之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当着习近平的面就炸了叙利亚给习近平看，那么之后呢在又后来又投了一个号称是炸弹之母的这个大炸弹呢，炸了这个阿富汗。这样子的一个武力示威，加上现在卡尔文森号的战斗群又开向了朝鲜半岛，那么 刚刚这个佩芝也介绍了，川普有说，如果说这个中国不愿意帮忙的话，那么这个美国可以自己来做。有关于这些是不是都是做给中国以及做给北韩看的？您的看法？
是这样，就是川普这个人呢是说了就要做的。那么中国呢，由于体制内呢有很多的人反对。我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像张德江这种金日成大学毕业的，还有刘云山这种，包括前面这个辽宁省委书记，王敏被抓起来，那都跟这个。都跟这个朝鲜的这个核问题啊，和这个经济上的往来啊，暗中支持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下一步，习近平如果要单方面的由中国来这个取消这个朝鲜的核危机的问题，他党内必须有一个进一步的清洗，就是亲朝派，就像三胖清理这个张承泽，张承泽是亲中派，本来张承泽要跟习联手，要用这个三胖的哥哥换这个三胖这个位置，在朝鲜呢搞这个改革开放，但事后呢，由于这个张德江和这个刘云山啊，包括这个钟永康原来的这些情报方面的这个官员、透露的消息，导致了张承泽这个被三胖杀了，而且这个计划流产。那么下一步，如果想习近平想大干的话，他必须对体制内像张德江这种人、刘云山这种人，那个潜在的定时炸弹给一定的清理。如果不给清理的话，他答应川普的所有的事情可能都会成为这个空中楼阁。那么下一步就是说，要看习近平自己在掌握了全面的军权以后，现在我们看他应该是掌握了全面的军权，他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分析说，沈阳军区有20万的这个军队和医院都已经列在了这个鸭绿江畔，包括这个几十艘的潜艇都已经游动到这个朝鲜啊这个附近的海域了，应该说他已经做好，正在做好这样的准备。
所以说，是不是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这时间还得拖个半年，大概到10月的19大之后才能够。比较清晰的看得出来呢。
中方不有人现在已经放消息吗？要求三胖3个月之内放下武器嘛，就指这个放掉这个核计划。如果他不采取抛弃这个核计划的话，那可能习近平和川普他们秘密会谈的一些内容就将全部的这个展开。
是好的，谢谢赵岩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武汉教授，就是这个刚刚赵岩先生也提到，其实在海湖庄园之会当中，这个川普跟习近平其实谈了很多，这个当然一个是关于美国国内的贸易问题，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是就是北韩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两个之间也是环环相扣的。那么当然也有消息指出说，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之会的时候有说希望这个拿这个北韩的问题来换取美国延迟对台军售，还有希望美国能够重申一中政策，反正一中政策或一中原则大家外面搞不清楚，他们只要听到一中，中方就非常的兴奋了这样子。那您觉得如果真的中方希望合作的话，会不会美国在川普这样一种商人思维利益挂帅的情况之下，会危及到台湾的一些国家利益呢？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这个川普啊，在过去上就任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他行事风格都是快人快语，而且他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的那个包袱，他比较讲究的是利益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对美国最有利益。那么所以在竞选的时候，他虽然一直强调这个孤立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思维，可是上任以后我们看到很多问题已经不是在用孤立主义来处理了。那么包括这次我们看到他处理叙利亚、处理北韩的问题，这个都还是维持了美国的所谓的传统的过去的这个国家利益在思考问题。那么当然跟中共之间他是如何去交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会更明显。不过眼前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现在的就是一个北韩的问题。那北韩问题，那么现在放在台面上来谈的就是北韩换的是中美贸易的问题。那有没有把台湾的问题放进去呢？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一点报道。 那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贸易的问题，如果将来这个中美之间能够达成更好的一些共识或者一些协议的话，那当然会对之后美中之间进一步的合作会有很好的一个契机。
嗯，
那这样当然对台湾的问题相对的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了。
嗯，
所以台湾在这方面真的是我认为是不能掉以轻心。那么至于对于这个美台军售，过去我们看到有一段时间美国愿意卖给台湾更多的武器，那么可是将来是不是因为跟中国之间的交好之后，那么在这些方面就开始要延迟了啊，那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的问题。
那我想简单的请教一下这个吴教授，就您从川普上任到现在，您的看法，您的观察，到底台湾就是美中之间这个一个叫价的筹码，还是其实台湾也可以跟中国一样成为一个像美国一样的一个出价者？到底是台湾可不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台湾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是它能发挥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这个是我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台湾过去在处理美中台三角关系的时候是相对比较低调的，那么通常是在美国的势力保护底下。那可是到了马英九的时候呢，采取了一种相对等距的，就是跟中国大陆、跟美国、跟日本采取一种等距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当然这个各方面都不是很满意，但是呢也都维持了一定的这个互动跟交往。那我觉得台湾目前来看，因为过去我们看到是美国是独强，那中国大陆没有办法相提抗礼的时候，那么一面倒向美国，这是必然的。但是在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已经慢慢的要做了这种合作式的这个国际关系的时候，那台湾在这里面真的是要重新去思考自己的定位，那么如何去维持跟美国、跟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等距友好的关系，我想这个才能保证台湾的最大利益。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佩芝。
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出问题，或在脸书或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观众朋友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那么我们再继续请问一下这个赵岩先生，我们知道您在美国的时候进行过去年的选举总统选举当中进行了很多的观察。那么川普呢，在这整个竞选当中一直拿中国当作箭靶。最近呢，川普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说这个现在他已经说中国他不会把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那么在贸易上面呢，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北韩问题上面，也会在贸易上会有好处。那么您是怎么看这样子在这种贸易跟这种汇率上面，川普是不是有做出了一些让步呢？
应该是贸易应该是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川普呢应该是收到一个意外的那个非常惊喜的收获，是他没想到的，因为这个习近平这次来是全面的合作嘛。贸易的问题呢，接下去呢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的接触，但是呢摩擦也还会有，因为两个大国之间不可能没有。3800亿的这个贸易顺差的问题要解决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就是习近平答应在这个贸易和基础设施上对美国呢这个有反向投资。那么中铁公司，我前一阵还在调查他们一个这个为了洗钱啊，在这个佛罗里在那个内华达州啊，那个搞事儿，完了现在的前年欺骗习近平，现在我们看到他到这个加州的洛杉矶去继续欺骗习近平，但是跟洛杉矶有一个地铁的工程项目已经这个签署了协议，当然这个是违反他们原来过去签署的给美方的另外一家公司代理，这我们今天不说，就是贸易现在问题已经开始展开进行这个探讨。像中兴公司， 赔了16亿美金，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到了。逐渐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美国和中国都会慢慢的，中国政府自己也会慢慢的按照世贸的规定和中美贸易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这个很多行为，这样贸易顺差慢慢会解决好。
嗯，
至于这个前面说台湾是不是一个砝码的问题，台湾是一个砝码，但是回过头来台湾也不要自暴自弃。我上次在节目就说台湾应该主动的配合这个美方和这个大陆方，不能叫中方，因为台湾现在也不是一个国家，它只是这个中华民国这个一个政权形态的存在，大陆也是一个政权形态的存在。如果这中国的两岸的两个政权能和美国共同采取一个行动对付三胖，对整个大陆的和平进程的统一和这个整个社会的转型都会有很好的作用。
是，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的网友对朝核危机如何影响美中台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一位网友呢，就凤林火山问这个赵岩先生啊，他说如果金家王朝土崩瓦解，大韩民国半岛统一后的韩国会得到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吗？还会抵制乐天韩货吗？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呢，这个旧有的传统思维是有一些，但是更多的这个老百姓都清楚。你比方说乐天，我原来所在的上市公司，第一个跟外资合作的项目就是乐天，我搞过那个项目，当时给公司赚了很多钱。那个产品拿出来，和朝鲜的产品拿出来，那大全中国的人14亿人，没人会去选择朝鲜的食品去吃，都会选择乐天。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老百姓心里自然有个尺度。如果两那个北韩和南韩能够统一的话，对这个中国事件没核危机没有了，东北三省没有了危险，中南海也没有了危险。如果现在这个核危机不取消，它一旦这个长白山火山爆发，1000年爆发一次，倒霉的就是整个东南沿海一直到福建，包括浙江的所有的部分，福建的部分都要受到这个火山爆发霾的污染，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没有理由不欢迎这个朝鲜南北这个统一，这样朝鲜南北统一对中国两岸的统一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促进和推进作用。就像当年东德和西德先这个推倒了柏林墙以后，导致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这个人类最罪恶的这么一个团伙的阵营的倒塌，会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好，谢谢赵岩先生。我们来接听新北黄先生的电话。新北黄先生你好。
喂，
是黄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来宾好。
你好。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北朝鲜的国父是金日成，越南的国父是胡志明，这两位都是共产党出身的。但是今天的越南对外开放，经济繁荣，一片欣欣向荣，反观北朝鲜闭关锁国，穷兵黩武，民生凋敝啊，还会饿死人。那我们是希望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能够和平解决，所以希望美国、中国、俄罗斯加上北朝鲜、南高丽能够五方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行和平谈判，消除北朝鲜的疑虑，把北朝鲜引回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正轨上面。谢谢。
好，谢谢您的评论。好，我们来接听河北张先生的电话。河北张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这个朝鲜问题比较慎重，因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还比较客观的，因为他不愿意在家门口发生战争，这个可以理解。韩国也不愿意发生战争，是以北至朝鲜那个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呢，还是应该从谈的角度。当然说中国有为难的地方，中国你说总认为中国施压不够，可是中国也不可能够决定金正日他的一些方针政策，但中国也进了许多力量了，所以说主要问题呢，这不要被北朝鲜那种气势所迷惑。他实际上他也并不想主动说什么，是主动出击 什么意外防御，他也不敢，所以说说一些他采取一些行动呢，
好，
无外乎是给国内的民众打气，因为他们
好，谢谢您，
国内的局势。
好，谢
谢
您。好，谢谢，谢谢您的评论。那么关于朝核危机的这个相关讨论，我们先告一段落。我想这个朝核危机和平得到解决是大家的期望。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里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台湾公民李明哲被失踪案的最新进展。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